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不是我们哪里好你救了我们，而是你高天之上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出死入生，我们活过来。你向我们显明了你自己，我们可以认识你，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使我们今天成为了一个活着的人。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是应当的，也是我们极大的荣幸，因着我们是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边蒙了极重无比的救恩的。使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我们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主，你看到你自己的儿子，你就来祝福我们，你就来与我们同在，来打开天上的窗户施恩于我们，使我们再一次得以与你亲近，也让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无论我们在这里或者在家里，都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保护我们，用你的真理来连接我们，使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敬拜。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依然在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接下去再讲三章的十六节到第十八节。那当我们看上一次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讲到了同样在讲重生，就是主耶稣和来到他面前向他寻道的尼哥底母在谈道，谈到了什么呢？重生。那么主耶稣呢，就直接的向这位向他寻道的尼哥底母在宣告，你必须重生，人必须重生，如果不重生的话，他不但进不了神的国，而且他都不认识神的国，哪怕这位神的儿子，这位救主，这位天国的王在他面前，他都认不出来。人若不重生，只能从凭着肉体来认这位天国之王。他们觉得他就是加利利的所出来的这位一位木匠的儿子，他讲的话好像似乎很有道理，他可能很可能是先知当中的某一位，甚至于后来的时候，随着他不断的显明自己的时候呢，那地方的听他跟随他的人认为他可能是先知当中他最伟大的一位先知，最有能力的一位先知，好像这位尼哥底母一样来认他。但是呢，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否则的话你不能够认识天国，你看不出来天国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讲我们今天这位神，他不单是旨意的发动者，他也是旨意的成全者。他不单向人宣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同时他也做重生人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在为人开通了一条能够回到他面前的路，是重生之路，也就是说使一个人的一个死人可以有复活的可能。当我们在看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那里边讲到了神为人设立了一个献祭的制度，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他就与神隔绝了，不再能够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因为什么呢？因为罪呢就使人与神隔绝了，就拦阻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人是犯罪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利未记当中的第一节到第一章到第七章，神就为以色列人设了一个献祭的制度，借着献祭的牛羊，甚至于是鹌鹑鸽子，他们的被杀，他们的流血，可以使人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看到第八章，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 啊，第一到七章呢，不但设立了这样的献祭的这样的制度，也设立了献祭的条例，就是如何来献祭，丝毫不能有差错的。那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神就为他们设立了一个祭司，而这祭司呢，不是献祭，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献的，而是神要指定一个人，他才可以献。于是就为他们设立了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所以第八章呢，就给他们做了一个设立了一个大祭司亚伦，使他可以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献祭。那么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要神借着摩西告诉亚伦开始献祭，要为百姓献祭，然后又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条例和规矩来给自己献祭，给以色列百姓献祭。当这一切的祭都献好了之后，都是按照耶和华神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献了之后，我们看到第九章的22节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九章二十二节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也就是说亚伦现在已经承担起了大祭司的责任，他有这样的资格来给以色列百姓祝福，然后他就开始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也就是说他按照神所命令他的每一个条例都严格的遵守去献了之后，第23节说摩西亚伦进入会幕，他们两个人竟然进入到了会幕当中。以前的时候呢，我们都讲过的，以前我们讲过会幕呢代表着耶和华神的同在，并且是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见面的地方，进到会幕里边是见神的地方。那么亚伦和摩西竟然进了会幕，此时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在他进入会幕之前呢，他是严格的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已经献过祭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没有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因为人是罪恶的，人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会死掉的，神一定会击杀他的，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就会把他击杀掉。因此呢，当亚伦和摩西进入到会幕当中的时候，哇，我们都会为他捏一把汗的，他能不能出来啊？谁敢擅闯谁的神的会幕呢？但是问题出现在这里，当亚伦和摩西进入之后又出来了，也就是他们活着出来的。进去代表什么呢？他已经见到了神的面了，出来的时候呢没死，他依然是活着的。那么出来之后就开始为百姓祝福，当他再一次为百姓祝福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向众民显现，耶和华神的荣耀就显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着耶和华神所借着这条献祭的制度，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死。也就是说，神为人所设的这条道路，这条献祭的之路呢，是可以使人来到上帝面前的，并且可以把上帝的祝福带给百姓的，这就是大祭司啊。然后呢，我们看到24节说，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脂油。什么意思呢？这个火不是他们人献上的火烧的，而是从天上耶和华神亲自降下火来，把这个他们所献的燔祭这些脂油全部烧尽了。什么意思呢？表明他们所献的祭耶和华神悦纳了，喜欢。好，换句话说，也就是耶和华神当命令摩西和亚伦如此献祭的时候，然后献好了之后，他们进入了会幕，然后又出来没有死，然后耶和华神把这个他们所献的祭把它烧掉的时候，表明什么呢？表明耶和华神对他们所献的祭是悦纳的，这条路是通的，是神所认可的。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人因着犯罪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当亚伦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是处于一个死的状态，因为耶和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已经死掉了，他只是在身体上面在活着，而在灵性上面已经死亡了。灵性上的死亡也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再想去认识这位神，造他的神，他也不愿意去明白这位造他的神的旨意了。 他就自己想怎么样活就怎么样活，他们在伊甸园之外与神完全隔绝的状态，他们就凭着自己的本能，凭着自己身体的需要来生活，永远不能够再回到上帝面前。但是神却为人预备了这条回去的道路，这是旧约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哦，原来这位神是愿意让我们回到他面前的，神为我们开通了这样的路。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条路是通神和人之间的，中间的拦阻是什么呢？是罪。那必须这个罪被挪走，人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而神说你要献祭，就是借着牛，借着羊，借着鸽子，借着鹌鹑的血，用他们的生命来替代犯罪者的生命，使你可以，你的罪被那献祭的羔羊也好，牛也好所替代，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用生命来替代生命。为什么呢？什么叫罪呢？罪就是神对人对神公义的一个亏欠。当我们撒谎的时候，我们就是对神的公义呢一个冒犯，一个亏欠。比如说我去偷钱了，我就违背了加拿大的法律，那么我就是成为这个法律的一个亏欠者，我欠他的，那么因此呢就会带来一个结果。那问题在哪里呢？我作为一个亏欠者，我是没有办法来偿还这个亏欠的。有些我们是可以偿还的，有些是偿还不了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是偷人家钱，人说可以罚款，比如说我超速可以给我一个罚单，我可以交多少钱罚三个点就结束了。但是呢，当我们因着犯罪而亏欠神的公义的时候，这个亏欠呢是我们不能够偿还的。但是问题又在这里了，那为什么我献一头牛，献一头羊，我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了呢？难道说我犯罪，对这位绝对公义的一个亏欠，我就献一头牛，献一头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当然不是。但是亚伦和摩西进到会幕，他的确是出来了，他们所献的是真实的牛，真实的羊，真实的，非常真实的祭物哦。那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神不单给人开通了这条路，而且这条路是真实的，可以满足神绝对的公义的，就是使这些人重生的时候，使他对于神绝对公义的亏欠可以被还清的这个债的。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神是如何开通这条路的，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死人是如何活过来的，一个死人是如何重生的。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神重生人的动机。神为什么要重生人呢？人犯罪灭亡这是正常的，但是神为什么就要重生人呢？我们看看他的动机。约翰福音3:16，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我们都非常能背下来的，但是我们却很少仔细的去看这些经文。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告诉我们神救人的一个动机，动机是什么呢？爱。这里记住啊，这是神爱世人呢，不是因为某个人爱神神就重生他，而是因为他爱人。这是不单是神主动的，而且是神单方面的，不是我们觉得说哎呀义人真好真可爱我去爱他，不是的，不是因为他可爱神说那我才爱你，这完全是出于神的那一种与我们没关系的，神爱我们是与我们没关系的。我们人的爱呢通常是这样的，或者因为那个人爱我然后我再爱他，或者说因为那个人很可爱所以我才爱他，但是神不是的，神他本身就是爱，他与被爱的对象是没有关系的，他完全是出于他的爱，他出于他爱的本性，他爱世人。创世纪告诉我们，当神造完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哎呀太好了， 他给神给人祝福的，并且把爱到一定程度把他的形象都给了人。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哇，当讲到说，哎呀，我的儿子很像我，哎呀，我的女儿很像我，哇，那心里边充满了满足啊。做父母的，神他非常主动的乐意的把他的形象给了人。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情啊，神是谁呢？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出于尘土，神竟然愿把他荣耀的形象给了我们。你就知道神是爱人的，并且他告诉给人祝福，你要生养众多，哎呀，越多越好。你就知道神他是爱人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神重生人是完全出于他爱的本性，他是爱我们。后面就讲到了爱到什么程度呢？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要把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现在切不讲赐给他们做什么，愿意把这儿子给他。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非常这个意味着什么，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什么意思。这是爱的最高的表达，这是爱的最高的表达。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爱，弟兄姊妹，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哈。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把神的爱呢想得太轻松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神的爱想得太轻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轻看这救恩了。这个爱使我们脱离了灭亡。哇，这个不简单哦。我们今天我生病了，我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把我的病治好了，哇，我上去千恩万谢。我们现在不是有这个疫情吗？对吧？我们看到的那些啊，我们看那个电视里边那些治好病的人出去的时候，对那医生啊千恩万谢的，那只不过是治了我们肉体的疾病，可能医治了我们身体的疾病，甚至于可能救了我们脱离了身体的死亡。但是神的爱却是救了我们脱离是灭亡，不简单是死亡的，是灭亡。死亡只是身体的暂时的死亡，而灭亡呢，灭亡却是永恒的灭亡。死亡呢，我们只不过是身体换一种存在，而灭亡呢，却是我们要永永远远在神的愤怒当中来承受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所应该得的刑罚。我们要清楚啊，不但如此，这个爱呢，不但可以救我们脱离灭亡，而且给我们永生。永生我们不要理解为就是一直是活着的。如果我现在这种身体状况让我一直活着，我真的不活着，因为我哪里都疼啊，我睡觉睡不好，我记忆力也下降，我胃口也吃不好，哇，我腰也疼，哇，我脚也疼，你要我活到永生，我这不干的。这个永生不是像我们想的就是一直活着，永生是什么呢？是与这位荣耀的神永远的同在，而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性都是全新的。我们的身体启示录告诉我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是一个荣美的身体里边所存在一个神的灵。因此我们就知道神这个动机是多么的强大，是相当的强大，而这个爱所生发出来的能力是多么的大，可以救我们脱离灭亡啊！不但是灭亡，而且给我们永生，我们可以从跟神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神这个他拯救人的动机是多么的强大，并且带着什么能力。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动机很纯的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去爱我们的儿女，对不对？但是神他不单有爱人的这样的动机，而且他也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把他的爱能够实现在那些人身上，这些人使他们不至灭亡而能够得到永生。这是神在人身上爱的一个最高的体现，使我们不至灭亡。那么我们看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同样讲到了当神救人的时候是这样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里面讲的就更加的明白了，神的爱是借着什么给我们的呢？不是我们赢得的，是借着恩典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赢得的，不是我漂亮，我聪明，我爱神，我顺服，不是的，完全是一个恩典给我们的。这里讲到了同样的道理，神怎么样使我们活过来，从一个死的状态进入到活的状态，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他怜悯我们。那么怜悯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爱。然后后边说，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我想保罗在这里哦，圣灵在启示他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保罗真的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说大爱，多大的爱，你想多大就多大，你想多大都比你想的那个更大，这就是神的大爱。所以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这里边同样讲到了这个大爱，这个丰富的怜悯是使我们从死里边活过来的什么动力、动机，这是神的动机，丝毫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丝毫不是我们所赢得的，与我们毫无关系，完全是神出于他良善爱的本性向我们所施的恩典，这是神的动机啊，拯救我们的动机，重生我们的动机。我们千万不要将丝毫的好处归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这里边丝毫没有任何一点的 credit， 我们丝毫没有信用，一点都没有赢得的。所以好，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神是重生人，完全出于他爱的本性，他的怜悯。然后呢，这个怜悯也好，这个爱也好，不是简单的说给我们一顿饭吃，或者说给我们一件衣服穿，甚至于可以说让我们长命百岁，或者说让我们身体健康，或者是让我们家庭幸福，而是救我们脱离灭亡，并且赐给我们永生，作为一个恩典给了我们。好，接下去我们再看，那么当神尽管他有这样爱的本性，尽管他有这样的怜悯，爱的本性和怜悯，他有这样的动机要爱我们，但是他必须要解决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从死到生的问题，有个根源性的问题，我们神必须要把它解决掉，他必须要把它解决掉，不解决掉人依然是死的。那么我们就看第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前面我们讲到了，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太爱我们了，这个独生子呢，就是解决这个根源性的问题的一个钥匙，他要把它解决掉。那么他要解决什么这个根源性的问题呢？原来是罪的问题。这里边我们提到了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定罪，一个是不被定罪。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定罪就是灭亡，不被定罪呢，那就不灭亡了。不被定罪就是不是灭亡。但是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的爱子来呢，不是定罪的，就是不是让人灭亡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要人得救的。他要做重生人的工作，使人不被定罪。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罪人。我们当得罪了这个世上的政府的时候，有些我们是可以偿还的，有些是我们偿还不了的。好像前面我们举那个例子，比如说我开高速超速了，我可以付得起钱，但是如果那个警察下来说啊，要罚你100万，那我就给不起了。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个罪人得罪了神的时候呢，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罪，我们都不能够作为罪人，你都不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的，因为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哪怕轻轻的一个罪，它的代价都是灭亡，是我们没办法来付上这个代价的。那么神就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罪人不被定罪。哇，这个是个难处的，罪人不被定罪，这个逻辑上都讲不通，对吧？罪人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是被定罪，然后结局是什么呢？是灭亡， 并且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这个罪人呢，你根本付不上这个代价。那你就知道能等着灭亡了，只能等着审判，等着灭亡。但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就是在他的儿子里边，他要使我们不被定罪，他要借着他的儿子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主耶稣呢，做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比喻，他讲到了有一个人欠一个大官很多钱，1000万的钱他给不起，于是呢他就说，这样吧，我把我卖给你，我做奴隶，我把我的家人呢世世代代都卖给你，然后怎么样呢，作为偿还那个钱呢。你知道对于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这样一个大债主，他岂是多你一个人呢，还得养你吃饭呢，他需要的是钱。但是这位欠债者呢，他根本还不起。那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那个债主说，算了，我不要你的钱了，我赦免你这个欠我的钱。因此呢，我们就知道罪人的罪的问题被解决的一定不是他自己解决的，一定是你欠他债的那个人他能够解决。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欠谁的呢？我们是欠神的，欠神的公义的，所以只能够这个救恩呢，只能够从神来，罪人你自己解决不了。因此呢，这个解决这个罪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本源性的问题呢，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解决。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当旧约当中讲到了说可以借着献祭的时候，那个牛也好，那个羊也好，当他们拉到祭司面前的时候，说，祭司，我今天犯罪了，我要给耶和华神献赎罪祭，我要从我这个罪当中被救赎出来。那个牛拉到祭司面前的时候，他要把他的手完全的压在那个牛的头上，表明什么呢？这个人，这个罪人要和这个牛呢完全的联合，是一个生命的联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牛就代表我，这个牛是牛，没有有罪的牛和没有无罪的牛哈，没有这个说了。但是当我把手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有罪的牛。那罪不是他的，是谁的？ mine， 是我的。然后把这个牛切了杀了，按照神献祭的条例把它献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只是个影儿。那头牛也好，或者那头羊也好，它怎么能够替代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是人呐。如果说我们犯罪是因为一头牛，因为一头羊，我们就能够摆脱这个杀人这个刑罚的话，那太简单了。你要清楚，我伤害的是一个人，但是一个牛它怎么能够替代呢？这个替代不了的，它是价值是不等同的。因此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旧约当中所设立的献祭的制度，那里边的牛，那里边的羊，那些被杀的牛被杀的羊，它是个影儿，是个影子。当我们讲到影子的时候，你一定看到有个实体的，有实体才有个影嘛。而这个实体是谁呢？就是神的儿子。所有那些牛，那些羊，他们被杀的时候所流的血，都代表着谁呢？代表着神的儿子。并不是那些牛，那些羊，他们被杀，他们的生命，他们所流的血能够替我们赎罪的，那只是个影儿，他却预表着这位神的儿子，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他的生命替代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亏欠神绝对公义的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偿的，而是他替我们偿还了。也就是说，神自己满足了自己的公义的要求，我们所欠的债谁来还了？神自己替我们偿还。我们这位神绝对不是说，当他解决这个本源性的问题，他不是用他绝对的权柄说，算了算了，反正你欠我的钱我就不要了，就算了，不是的，而是欠这个钱必须有人还，但是没有人可以还得起。最后怎么样？最后是神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得到了公义的满足，而他儿子是替你 替我，替一切相信的人，替他百姓付上了这个代价。神是由此而解决了这样一个罪的问题，本源性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55节到57节说，保罗这样说，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就是死亡或者说灭亡，你凭什么要辖制人？然后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说死啊，你拿什么来能够死人勾住了就放不了的？你拿什么来控制人呢？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呀。因此我们反过来推呢，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如果我们被罪得胜的话，我们就是死，带来的结果就是死。所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神绝对的公义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呢？罪就是你对神绝对公义的律法的冒犯，那么这就叫罪。而罪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灭亡。然后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了。得胜什么呢？得胜了罪和罪的权势，还有罪的什么所带来的结局，就是灭亡。也就是说，唯独神的儿子解决了神与人之间这个本源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解决了，不单人可以回到上帝面前，罪的问题解决了，人还不是灭亡了，不会灭亡，不会被定罪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为人，他爱人，他怜悯人，他就主动的为人怎么样预备了这样一位爱子，来为我们所犯的罪来偿还神公义的要求，也就是说可以满足神绝对公义的要求。也就是说，这救恩完，这重生的工作是完全出于他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罪被挪走的时候，是人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人是什么？我们叫他必须是重生的，不再是个死人了。他必须在神面前不再是个罪人了，是什么？是义人，被神称为义的人，你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嘛。因此重生，我们能够回到，当罪被挪走的时候，就是我们重生的同时会发生的。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罪必须被拿走，人重生的时候必须被神称为义，而不是罪人，因为罪人你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这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呢，我们看神在他的爱子当中替我们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他在看我们的时候就不再是个罪人，他看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灵性死亡的人，而是一个活的人。因为神的儿子除掉了神与人之间这个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呢？就是罪。所以呢，我们说旧约当中的献祭呢是个影儿，而这些一切的影儿，那些所献的一切的牛啊、羊啊、鸽子啊、鹌鹑啊，它只是个影儿，而这个影儿的实体是谁呢？就是神的儿子。那些牛啊、那些羊所流出来的血是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神儿子有一天在各个他的山上所流出来的血，当他们被献在祭坛上面的时候，被烧掉的时候，蒙神悦纳的时候，那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死和复活蒙神悦纳的，他的复活就表明他是蒙神悦纳的。所以神不单有这样的动机，爱我们的大爱，怜悯我们的大怜悯，并且他把他的儿子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赎罪祭，他除掉了人罪的本性，使人可以重生，不再被定罪而成为罪人，而是被称为义，因为他儿子已经替这些人，替这些重生的人偿清了一切罪的代价，满足了神绝对公义的要求。因此我们说，神是自己解决了我们的根本的问题，而这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又解决不了的。因此我们看到，当施洗的约翰看到这位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他就这样说， 一章二十九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这里边马上就让人想到一件事情，当说神的羔羊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想到两件事情。以色列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当中所为他们设立那些献祭的制度，一个羊一个羊被杀掉的。第二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蒙神悦纳，不是因为以撒，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神给他预备的那只羔羊，他凭着信心给他献上了。因此能够除罪的必须是神亲自为人预备的羔羊，人预备的羔羊不能除罪的。也就是说，旧约当中那些所有的牛啊、羊啊、鸽子，还有这些鹌鹑的，完全集中起来，就等于什么呢？等于神的羔羊，唯独他才能除去世人的罪孽，唯独他才能够挪走神与人之间的拦阻，就是罪，人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就叫重生。这一切完全出于神，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他爱我们，就是他怜悯我们。那么好，那你说一个人重生了，我们怎么知道他被重生了呢？前面当我们讲到的，当主耶稣和尼哥底母在谈到的时候说，尼哥底母说，重生我怎么知道能够重生呢？我们如果能看见的话，我们就回到妈妈肚子里边玩，又重生了一遍，说哎呀，这个人重生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那你说这个重生我怎么能够知道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你看那个风吹动那个芦苇，你看不见风，但你看那个芦苇摆动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哎，有风，并且弟兄姊妹，你会看到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当那芦苇往这边倒的时候，你知道风是往这边吹，对吧？你不会说是风是这边吹的，南风往北吹，北风往南吹。因此呢，我们看到了，当人重生的时候呢，虽然你不知道怎么重生的，这个神是怎么重生的呢，但是你能看到，哎，这个人重生了。我们看重生之后马上就结出一个果子来，这个果子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十八节，说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不被定罪的人就是重生的人呢。所以重生的人有个表现是什么呢？信他。信谁呢？信耶稣。然后说不被定罪这样的人，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那个死人呢是什么样的？就不信他的。这表明你没有被重生。然后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此这里就是个核心。重生的人有一个表现，当他重生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就产生一个有效的信心。什么叫有效的信心呢？这个有效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超然的能力，使之能够对他儿子的认识所产生的相信当中。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它不是一个海市蜃楼哈，不是一个海市蜃楼，就是说你看到好像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实际上是个虚假的。我不知道圣人知不知道什么叫海市蜃楼，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就是有时候你在天上看到有一个城市，你搁这里看到了 Hamilton， 搁天上看到了 Hamilton， 但是 Hamilton 不在那，这叫海市蜃楼，就是虚假的。那么神给我们的应许呢，也不是画饼充饥，画个饼，你说我饿了，然后我给你画一个烧饼给你吃吧，不是的。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不是谎言的安慰，也不是心灵的鸡汤，都不是的，它是真实的。给弟兄姊妹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一个盲人，我就是一个盲人，我是一个盲人呢，那么好了，齐辉弟兄呢就领我到窗口，说孙海弟兄，我给你讲一讲外边的景色。哎呀，这个草是很绿很绿很绿的，天是很蓝很蓝的天啊。我说哦，这个是很是的确是，但是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能不能真正的切实体会到那绿绿的草场、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彩？我体会不到的。但是那草地和那蓝天都是真实的，与我瞎、与我忙与不忙是没关系的。但是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我是个盲人，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漆黑一片，满天的繁星，还有一个月亮。七贵弟兄同样又把我领到了窗前，说：“你看那明亮的太阳，你看那绿绿的草场，你看那天上的白云，你看蓝蓝的天空，还有大雁在飞翔。”你觉得我会怎么想？我也在那想，哎呀，大雁在飞翔，蓝天，真实吗？不真实。为什么？因为我看不见。而神要我们的重生是什么重生呢？从一个死亡完全没有感觉没有感知的状态，成为你眼睛睁开了，我不再是个盲人了，我成为真的了，我可以看见了。我就会跟七贵弟兄说，你算了吧，现在是繁星点点哦，漆黑一片哦，新月高悬哦，对不对？我可以看透一切谎言。因此呢，当一个重生的人的时候呢，一个人重生之后，他所产生的信心呢，是建立他的眼睛已经被打开了，可以看到真实的。我们管真理叫什么？叫 truth， 就是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死人是活在什么里边？谎言里边。人是如何犯罪的？就是因着魔鬼的谎言，借着蛇向亚当和夏娃所讲的谎言。当人犯罪之后，人就活在谎言当中。重生的时候，人就活在真实的当中。这并不意味着说，你说我没重生之前呢，我买了个房子，后院有一个梨树，等我重生之后发现怎么变成苹果树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人人都说明天会更好，但是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却知道这个世界却在一步一步走向灭亡。人人都在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知道人死后有审判有灭亡。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就好像那个魔鬼借着蛇所说的，你吃了没关系的。有没有关系？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真理告诉我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的谎言是什么？吃了没事，你能得到好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全部满足，但是当他吃了之后呢，他的结局并不是更加的美好，而是变得什么？变得羞耻，他开始知道自己羞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犯罪了。我们常说好人有好报，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却看到世人都犯了罪，无论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世人如何的夸奖你，但是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并且要因此而灭亡。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都需要救赎。我们可以把一个世界上公推为好人称他为圣人，但是在神的眼里依然是个罪人，依然是一个要灭亡的人。这就是真实，这就是一个活人所能够感知到的，一个重生的人而产生的他的信，他不是一个平白无故的信，是个真信。什么意思呢？好像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我是个盲人，来到了窗前，七贵弟兄跟我说，你看这绿绿的草原，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彩，我的心里也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是不是？我虽然没看到，我也可以发出由衷的赞叹。同样的道理，徐医生来了，给我左边一个针，右边一个针，我眼睛刷看见了，看见了绿绿的草地，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彩，我说我就发出由衷的赞叹。你觉得这两个赞叹哪个更由衷呢？当然是我眼睛睁开之后。我是个盲人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绿色，什么叫蓝色，什么叫白色，我怎么能够有由衷的赞叹呢？而这里边讲的是信他，是建立在我们真认识他的基础之上，这才叫信他。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才会真心的喜欢这绿色，我才会真正的喜欢那蓝色。因此我就知道什么呢？我不喜欢黑色，对吧？如果一个盲人说我喜欢蓝色不喜欢黑色，你信吗？因此我们的重生在这里边一定产生一个有效的信，而这个有效的信是建立在对这位神的儿子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你认识他，你肯定认识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怎么神说要不至灭亡，让你得永生，你连耶稣的儿神的儿子都不认识，你说你有永生？不可能的。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什么，一个有他的身体，他的灵魂是有真实感受的人，不是虚假的，这个相信是真实的感受，而且这个可以看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我们今天吃喝玩乐的时候，我们有乐，我们很高兴的，对吧？吃喝玩乐我们都很高兴，吃好的玩好的住好的，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我们觉得这是人生，人生一大快乐呀。但是圣经当中怎么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这可能是最终之乐，可能是魔鬼的宴席。当然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反对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吃饭啊，我是指那些荒宴醉酒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是可以被看得出来的。当我们想到了说风，哎，我们看到这个芦苇朝北边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刮的是南风。往南边走的时候，我们知道哇，刮的是北风。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朝哪一边走呢？是朝着圣灵的方向，因为他认识神了，开始认识神的儿子了，他能够分别善恶了，他能够懂得好坏了，他能够懂得什么叫圣洁，什么叫罪了。那么这人一定会远离罪恶的，他一定会是趋近于什么圣洁的，他会远离那些不义的，而是趋近于公义的。因为圣灵的风向我们，将我们带到哪里呢？圣灵的风将我们带到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公义的地步，也就是我们更加像神，就是神当初所赐给我们的他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重生得救人的相信，是真实的感受，是对真实的感受。以西结书36章的24节到这28节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美好的经文。每次读它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得到极大的安慰，尽管它是旧约的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的第24节，神以前前边在宣告耶和华神对那些悖逆的拜偶像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审判，宣告说巴比伦人就要来了，就要毁灭这和平之城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他们的耶和华神而去拜偶像了。但是呢，到第24节，耶和华神就把这盼望给了以色列人，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因为他们因着罪要被神刑罚，不但要经受刀兵经过烈火的焚烧，而且他们要被分散在世界的各地。耶和华神说，日子到的时候，我要把你们聚集回来。回到哪儿呢？还回到这片地，就是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那片地。25节说，是不是仅仅的把你们召集回来就行呢？不是，神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他要做一件事情，要洁净人，也就是说你们是污秽的，你们是肮脏的，是不圣洁的，神要洁净你们。他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是不是以色列人回来自己洁净自己呢？不是，你洁净不了你自己，必须是神要洁净我们。也就是说，这些人从各国回归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肮脏的，依然是污秽的，只是神出于他爱他百姓的本性，怜悯他百姓的这样的大爱，主动的去洁净他。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是神完全出于他主动他的良善恩典爱的本性，将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得洁净，使我们得洁净。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清楚哦，我们连拿那个水洗我们自己的能力都没有，而是神使我们洁净，他来洁净我们，要除掉一切的污秽。然后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新的心呢、啊、 将新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人。因此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当中，重生得救的人是什么？是个新造的人。他的心是新的，他的灵呢也是新的。死人的时候那个心是什么？是石头的。石头是什么？是冰冷的。我们试一试到医院去做个手术，把我们的里边的心拿出来，把一个石头放进去，血管给你连上，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然后就完了，你没感觉了，打你也不疼，摸你也没有感觉，说跟你说话了你也不会说话，为啥？死了。而当初死的时候，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的时候呢，他对一切的良善，对神一切的美好、公义与圣洁的没有感觉，石头。但是呢，神说我要给你换一个肉的心，肉的心是什么？它有温度，它能够感知。不信的话，当然不要回去尝试哈，你回去拿针扎一下心，那是危险的。为什么啊？太疼了。因为是肉心嘛，石头心你怎么扎的？你拿锤子敲的都没问题的。要有个肉心，也就是说，这人是活过来了，他的感知是真实的，不单他的感知，身体的感知 flash， 他的身体的感知是真实的了，而且他有一个新的灵。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的里边。”什么使我们这个出于尘土的身体活着呢？灵。因此呢，这个人活过来的时候，他就顺从着神的灵在生活，而不是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那么他就有一个表现了。什么表现呢？他说：“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看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随从我们个人的邪情私欲，不是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是可以顺服住在我们里边神的灵而活。以前死的时候我们是喜欢罪恶，我们不能够顺服神的律例，遵行神的典章。而现在呢，因为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明白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我们就可以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喜好一切的公义，一切的良善，去恨恶一切的污秽，一切的邪恶。为什么？我活了吗？我们常常说小孩不明白事儿，他不知道什么脏什么不脏，他搁地上就捡起来东西吃，对不对？也是如此。当我们做死人的时候，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保罗说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不能够分辨我们的左手，不能分辨我们的右手，我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圣洁，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污秽。而相反，我们恰恰去喜欢那些邪恶的东西，污秽的东西，那是死人做的事情。但是今天当着圣灵的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服着圣灵的风往这边走。这边走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例，神的典章，不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因此这里边我们要留心一个字，是神使你们可以顺服。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拼命的说我要顺服，哎呀我在顺服，最后给自己弄得鲜血淋漓，还顺服不了。我们收到了很多的挫折，你要清楚，是神使我们可以顺服。因此当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心是否是个肉心呢？我们里边的灵是否是个新的灵呢？这是重要的。28节说，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些经文通常被我们要呼，就是非常的轻忽的就讲过去了。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啊，就好像天国一样，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的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但是你必须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国，你必须遵行他的道理哦。你在中国活着的时候，你必须顺服中国的宪法，你到加拿大你就必须顺服加拿大的宪法。天国嘛，那是神国的律法。但是我们罪人不行啊，因此神给我们重生，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啊，我们就可以顺服神的律例典章，那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在神的国里边而生活。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神的。 所以弟兄姊妹，重生是神超然的工作，出于他完全慈爱怜悯良善的本性，是他自己亲自用他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他儿子解决了神与人之间这个拦阻，这个本源性的问题，就是罪，完全出于他自己。当一个人被重生之后，哇，他像一个活的人睁开了眼睛一样，这个世界在他的面前变得真实，他就开始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称它为有效的信心。这个有效的信心马上就会产生悔改，因为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什么是脏的，什么是干净的，那么我们就会远离那些脏的，我们会靠近这些洁净的。当我们不小心碰到脏的东西，我们会马上去洁净，去洗手，对不对？我们的灵性也是如此。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忽略了这恩典太大了，我们忽略了神在重生我们当中所显明的爱是太大了，我们没办法去描述，甚至我们都没办法去想象。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在认识主的路事情上呢闲懒不结果子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一个新造的人，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生活，我们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而是这是死和生的一个关系的，这是一个永远灭亡和永生的关系的。永远的灭亡不是我们就没有了，永远的没有了，而是要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要偿还着罪债，直到永永远远，这叫灭亡。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你不重生你进不了神的国，你不重生你不认识神的国。而这重生恰恰是神在他爱之当中向我们显出他最伟大的爱。不要再轻看神的恩典，不要再轻看神的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主，但是你却用你爱我们的大爱，怜悯我们的怜悯，丰富的怜悯，丰盛的怜悯，你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从虚妄进入到真实，使我们在被欺骗的当中，让我们进入到了实际的当中，使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不过是个罪人，我们所等待的是灭亡，是审判，但是你却重生了我们，为我们付上了我们犯罪所应该亏欠你公义的代价，你用你自己儿子的生命，你替代了我们的生命，承担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样的审判和后果，你还要赐给我们永生。你说当你爱子再来的时候，要带着千万的圣者将我们接近你永恒的荣耀当中，直到永永远远。主，在你的爱的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么大的盼望，只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喜乐，把我们的平安放在这个地上。主，我们是多么的愚昧，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时常用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你的圣灵来亲自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抬头仰望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们最终是属于那里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使我们每一天都过着这样一个仰望的生活。我们感谢你，你也不断的求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认识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这极重无比的救恩，使我们的喜乐，使我们的盼望能够充足。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疫情横行的时候，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再一次向我们显出你的恩赐，不但保守我们身体的平安，求你也保守我们有个活泼的灵性，使我们的心在我们的里边是温暖的，是柔和的，使我们的灵在我们的里边是雀跃的。祝福你的百姓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